的故事呢，不知道是真是假。讲的是一些人在伦敦召开关于英语文学的会议，在开幕式当中，主席讲的这番话。女士的先生们，如果米尔顿，知道谁是米尔顿吗？
看一下呀。
就是你要明白这个人是
谁。看一下。
啊，对。如果米尔顿走进这间屋子，你们会做什么？有人回答：我们将列队欢迎他。OK。如果是莎士比亚进来呢？你们会做什么？我们会起立，并为他加冕他为文学和诗歌的大师。很好。那我再问主席说：如果耶稣基督进来了，你们会做什么？这一定是很久以前的故事。在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有人虔诚地回答道：我们会俯伏在地敬拜。好，我们延续上一周，我们思想耶稣基督是神。那我不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教义，我希望这教义能够加深我们对他的敬拜。然后我们也谈耶稣基督是人，所以很简单的，我还是像上次一样给大家一些关于耶稣基督是完全真实的人的一些圣经的根据，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咱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继续的来到一个这样重大的又常常被我们忽略的话题，就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你的灵在世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来使我们可以信靠他、爱他、主福来敬拜他。所以求你使用这个时间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使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人，给我们带来的安慰、鼓励、盼望，使我们的心可以蛮有喜乐，奉耶稣的名。好，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们搬到406页，下一页。我们就跟着这个表格简单来看一下，所有的这一些表明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完全人。耶稣是从一个真实的人所生出来的。好，我们看路加福音2:6-7，我们读一下这些经文。请这个静音。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
的
产期到了，就生了从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这是一个成长和改变的人，我喜欢这些经文。他突出了一个耶稣人性当中常常被我们忽略的一部分。好，我们请这个加和帮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2:40。
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
所以关乎耶稣的这个在服事之前的生平，其实我们知道的很少。路加是少有的记载的这一段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他在出来服事之前，他也不断的在预备自己。耶稣不是出生然后躲起来，然后到了三十岁再冒出来，他持续不断的在预备，在学习，在认识和领略天父的旨意。耶稣的服事一开始就面临一个很巨大的试探，而撒旦借机来试探的，就是耶稣他没什么吃的，他肚子饿。路加福音4:2说。那些日子就是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这表明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他有需要的一个人。耶稣会软弱，他的身体会感到饥饿，感到这个劳累。当然圣经有意思一点，圣经没有记载说他生病，有意思。这个你有印象圣经谈到他生病吗？好像没有谈到他生病，但很明显谈到他完全能体会我们的苦痛啊，所以饥饿、情感上的忧伤啊，当他看到人哭了，他怜悯啊，看 看到别人的这个苦情，他同情他们，说我肯医治你。所有种种的一切表明耶稣是一个真正的有感受的，有需要的，能够体会我们这些软弱受苦之人的这个需要的。他真的远比我们所见到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同情心。那他会肚子饿，他也会睡觉。圣经多次告诉我们耶稣睡着了，睡得很深，风雨都不能使他醒过来，很好的睡眠质量。但这也提醒我们亲爱的基督徒们，不要这个为了塑造很好的身材而这个过度的节食，不要吃饭，也不要为了拼命的工作而这个熬夜，也不要像我这样有时候为了玩游戏而熬夜。这是我们身体正常的一个需要，就是我们要吃饭睡觉。不要因为你睡觉睡得很多而感到有愧疚感，不要因为你吃饭吃多了而有愧疚感。因为我发现这个时代常常对我们说，你如果睡觉睡太久了，就是这个人一点都不成功，那睡这么久，然后你睡久了觉得我今天没办什么正事，然后你有愧疚感。不需要这样，那很明显，那所以睡觉也说明了耶稣会疲倦。约翰福音讲到耶稣因走路而困乏，就坐在井旁休息。那在耶稣复活之后，圣经特别强调，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仍然有一个真实的身体，他的人性没有消失，他取了人性之后，他一直的拥有这个人性，所以门徒就是给他吃喝的东西，然后他就吃了喝了，门徒就知道这是我们的主父来到你面前真实的。对，然后我们也说了，他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忧伤和痛苦。在克西马尼园，我们看到他的忧伤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程度，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就是他的忧伤大到说他的汗像雪点一样滴在这个地上。我想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可以得到深深的安慰，因为想到你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时刻的时候，感到主与你是这样的亲近。读一下这节经文，马可福音14:34，由于你一直看我这个经文，这个会有马可福音14:34。
哦，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静心。
警醒，
警醒。
对，然后同时接着读下面一句，路加福音22:44。
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
圣经也用另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他会真正的经历死亡，而且他是死透了。马可福音15:37，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然后呢，这个约瑟，他就把耶稣的尸首向这个西律，向比拉多取了来，然后呢，把他安葬在坟墓里。使徒信经特别在这里加了一个字，加了一个词组，降在阴间，什么意思？很多人因为阴间在中国人的用词里常常跟地狱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有人说耶稣去过地狱吗？没有啊，耶稣没有。因为以后我们会这个在星期五会读到这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对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对不对？所以很明显，耶稣他在死之后，他的灵魂就来到了乐园，众圣徒所在的地方，对不对？那为什么圣经要强调说他降在阴间，是要告诉我们，这在旧约的经文当中，阴间是指死人会去到的地方。意思是耶稣他真正的经，像他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他真正的经历了死亡，他完全的经历了死亡， 像所有的圣徒一样，但是他并没有去到地狱，他死的时候他的灵魂就在乐园里，因为他对那个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这句话呢，就是使徒信心里面站在阴间这一句话，在更古的时候呢是没有这句话的，后来天主教就是说就加了这样的一句话，因为他们有炼狱啊这样的一些的概念啊，或者他们有像耶稣基督就是为死人祷告，然后呢再把那些就是以前不信的人拯救出来，所以在当到改教家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没有把这句话从使徒信经里面啊剔除，保留了这句话，但是他们的理解呢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是受死埋葬，对不对？受死已经是讲到他的死埋葬啊，这里呢刚刚波波讲的就是他降到阴间，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就是来到死人之地，但是因为前面也有受死这个字，所以他们其实把这个降到阴间在次序上呢是就不是说受死埋葬降到阴间，而是在受死的那一刻，他就是理解为降到阴间，就是说他这个理解是指他所受的死是与上帝完全隔绝的，被上帝弃绝的，他所经历的那个内心的就是降到阴间的那个苦楚，来这样来理解，而就是跟天主教所理解的，好像他去到一个叫阴间的地方这样来理解呢，是有冲突的。
这个
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的。挺好。你会发现，当我们要突出耶稣的人性的时候，有两个方面他同时突出：身体方面和灵魂的方面。这是我们在讲人论的时候特别强调的，完整的人性包括了身体和灵魂。我们不应该像诺斯底主义一样贬低身体物质而高举灵性，同时那我们不应该像今天的无神论唯物主义者一样只看到身体而忽略灵魂的层面。一个真实和完整的人性必然是包含身体和灵魂的，所以当我们谈到耶稣的人性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耶稣他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之后他就只保留了他的灵魂，不，复活的耶稣同样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而他这个荣耀的身体正向我们表明，这是我们下个星期会讲的，我们也跟他一样，所有与基督联合的人会有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与现在不一样的身体改变成什么样我们还不能完全的切知，但是我们知道他是被改变的，有不同的荣光的一个身体。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新天新地，因为很多人想到新天新地觉得很无聊，一群灵魂一群灵体在那里那个不停的唱歌，好像他们被打开了一个开关就永远关不上了，然后呢他们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唱歌唱歌唱歌，因为我们的敬拜的理解太狭隘了，对不对？我们是把我们错误的理解读进了启示录，而我们没有想着按照启示录天体文学的这种思路去理解约翰想要用一种方式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新天新地的一个样式，但很明显我要告诉大家，新天新地当中真正的人就意味着你会有身体，然后你会有灵魂，它存到永远。所以很多人开始从这种视角去改变一下对于在永恒当中我们的喜乐和盼望的一些的理解。但简而言之，我们不应该像穆斯林一样把天堂理解为我不知道这是他正统的教义，但我听到看到很多的书籍谈到穆斯林对天堂的理解，他们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就是我们在那里吃美食，然后我们就有老婆，很多老婆就是他们想象的就是地上他们渴望的那种生活，然后他们
天堂是妇女的地狱是吧？
就总归他就把天堂理解为一种地上我们想要过的生活，而且完全是以这个他们现在的这种在阿拉伯世界一些穆斯林世界当中建立的那种体系相对的一种模式。 他们天堂是物质性的。事实上跟古兰经的很多教导也是有矛盾的，只是他们比较，因为在穆斯林当中这里说呢，他们是很拒绝解经释经这件事情，你只需要读就好。阿拉伯文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我们的古兰经读起来它的韵律是如此的美妙，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解释，也不应该解释。你们圣经一点都不美妙，还翻译然后解经释经，那么多复杂的教义，你看我们古兰经读起来多么的优美，只要是优美所以它非常的好。他们基本上是很拒绝你对古兰经做深入的这个阐释，甚至如果有不同的理论啊，所以其实他们本身当中的很多的矛盾是他们一般的信众很难接触到的，而这也不是他们所重视啊。所以他们其实在他们的教导当中，对于基督教的很多的驳斥也是通过很多我认为是像口号一样的，比如说基督徒相信四个福音，因为他们以为四福音书就是讲四个福音，基督徒的福音都是被篡改过的，所以这个阿拉才要赐给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一个最后的末世等等。那我们简要的谈到了耶稣的神性和耶稣的人性，那在今天我们要开始探讨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上次谈到耶稣有两性啊，有二性，但是他只有一个位格。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基督的时候，他基督就是一个完整独立的独特的一个存在。我们不能说哦，这是耶稣的神性做的，哦，那是耶稣的人性做的。不，耶稣按着他神性所做的，就归到基督这个位格之上；耶稣按着他人性所做的，同样归到基督这个位格之上。只有一位基督，没有两位。OK， 这个概念你能接受吗？这个信念你要先接受。然后我们要探讨的一个是，耶稣的神性、人性如何连于一个位格呢？那这里我们就要先从错误入手，然后再来谈正确。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复杂的问题，而教会在历史上是直到第五世纪通过加克敦会议才有一个正统性的宣言。这不代表说教会从前没有这个真理，但你要明白为什么教会会总结出一个教义性的一个陈述。通常的原因不是因为教会没有那个真理，或者说原因不是因为教会没有那个真理，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些的教导，异端的思想需要澄清。在教会早期的历史上，这些的信条教义的产生通常是为了回应一些对圣经真理的一个错误的陈述、错误的教导，就是异端的，通常是对异端的回应。所以我们要简要的上一下教会历史课。我本来准备了一个文件，但我的硬盘坏了。我总结了教会到五世纪，从初第一个世纪到第五世纪的教会的异端，全部都是基督论的异端。我们先从教会历史上有过哪些流行的对基督神人二性的阐述的这个异端，然后我们跟随这些异端以及对异端的回应，慢慢的进到第五世纪加克敦会议对基督论正统的一个回应，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加克敦会议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基督论的陈述，然后我们要看我们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是有边界的，因为基督论神人二性的联合它是一个奥秘，它就像这个有点像人的身体和灵魂的这个联合的奥秘，有点像这个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这样的奥秘。我们探讨它，但是有一些部分我们是不能够去阐述的。有一个牧师神学家说，当我们要进到耶稣作为神如何变成人的细节的时候，他说我们就已经进入异端了。所以意思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对这个信仰的一个阐述的边界在哪里。好，这本书也其实介绍了一些异端，我们翻到409页。 他总结了五种，那我会总结的比较多一点。首先我要说的是从诺斯替主义发展出来的幻影论。幻影论这是第一世纪的异端，教会最早出现的一个异端。那这个学说的主要提出的人是在安提阿的主教，叫塞拉提恩，他是公元190到203年做这个安提阿的主教，所以记住这个人啊，在安提阿啊，这里需要有一点点历史。当时初代的教会有两大学派，一个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学派，一个就是安提阿学派。然后呢，其实你读历史，你会发现历史上关于这个异端正统的一个争论，主要在这两大学派的主教、牧首、牧师啊、监督之间来展开的。啊，基本上就是两个地方的人，亚历山大和安提阿。然后呢，这是安提阿的主教塞拉提安想要去处理耶稣神人二性而提出的一个异端，讲到耶稣有属灵的肉体，没有真实的人性，耶稣只是看起来像一个人，他不是真的成了一个人，他只是看起来像一个人。所以很明显这样的一个思想是为了维护耶稣的神性。然后他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认为灵性是更高的，肉体和物质的是低层的，所以呢他拒绝耶稣拥有一个物质的低下的一个身体，他要保护耶稣的神性，他就拒绝了耶稣的人性。但是我已经说过，拒绝耶稣的人性就拒绝了整个救恩。那我们再看接下来的，叫做伊甸尼派，这里面没有提出来，但同样是在第一和第二世纪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派，它是从犹太背景的基督所产生的。那在早期的教会，我们发现有很多犹太信徒改信基督教。那么作为犹太的信徒，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他要维护独一神论，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对不对？那他从犹太教的传统出发，否认有童女贞子。他虽然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否认他是神，因为他要维护独一神论，他们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与此同时，他们就拒绝了基督的神性，他们只承认基督是人。那为什么基督作为人能够领受这个弥赛亚的职分呢？是因为耶稣受洗的时候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灵，圣灵，而取得了弥赛亚的资格。所以他们为了维护独一神论，他们拒绝了基督是神，他们承认耶稣是人。那么在这里，他们就用错误的方式阐述了基督的神人二性。那到第三世纪啊，这个异端我就不说他的名字，反正你也记不住。在第三世纪，安提阿的主教，同样是安提阿的主教，叫萨摩萨他的保罗，以后我会把那个总结的文稿发给大家。他呢，综合了之前他所有这些前辈的异端思想，产生出了一个极大成的异端思想。他在这里提出了罗格斯，就是基督作为神性的本质，他的罗格斯，他区分了罗格斯和道。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道和耶稣，他说耶稣不过是人，但是罗格斯就是基督住在他里面，使他可以胜任弥赛亚的资格。但是他区分了基督和耶稣，区分他就是把它分开了。然后接下来到了第四世纪，就是我们最最熟悉的历史，很多在基督教的历史书当中会说，这是第一个异端，就是亚流主义。在第四世纪，那前面我们提了两个安提阿学派，这一次终于是一个亚历山大学派，亚历山大的亚流，他否认基督与父同等同质，他认为呢，基督是一个次等的神，换言之，基督不是神。基督也不是受造物，他在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加入了一个第三种的存在，就叫做基督。 那为什么亚流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导？其实亚流也是从他的前辈慢慢产生出这个思想。亚流主义的产生跟教父一些有些错误的教导是有关系的。早期的教父有特尔图良，而立根，有人翻译为奥利基，这些都是早期有名的教父。但是这些教父他在教导基督论的时候，其实参有些问题。他教导的理论有点像基督从属论，就是说基督是神，但是他是低于父神的一位神。所以慢慢的就是到了亚流这里，亚历山大的亚流，他就跟随他的前辈，把他的前辈的思想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基督的思想。但是在这个思想当中，基督成了一位既不是造物主又不是受造物的次等的神，是圣经当中所不存在的一个阶层。所以这个是亚流主义。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大公会议就有第一次大公会议叫尼西亚会议，是在公元325年。为什么会有第一次大公会议？因为亚流的思想它是亚历山大的这个很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当时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学派，他的思想如此的有说服力，以至于在普遍的这个基督教的国度当中就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到一个程度必须有一个大公的会议，各地的牧首在皇帝的召集之下开一个大公的会议来确定正统的思想。那第四大公的会议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驳斥亚流主义。所以你在尼西亚信经当中就非常清楚地看到宣告耶稣基督是与父同志的，他是真正的神。所以你就意识到大公会议的产生是不是说圣经的真理不存在，而是通常是为了要回应当时影响广泛的异端和诱惑。所以这是为什么可能很多历史书会说第一个异端叫做亚流主义。然后继续在第四世纪有另外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异端，这个异端近期在中国在北美都颇有回应，很明显这个异端又在21世纪再有复苏，叫亚波里拿流主义。亚波里拿流主义这是在老底家的亚波里拿流所发展出来的思想。所以你看异端思想通常是从哪些地方出来的？从这个教会被建立的地方，希腊古世纪都是。然后什么样的人能产生出异端？不是一些无知的，是对圣经研究很深的人，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解经家。我们在座可能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圣经更好，是一个更优秀的解经家。但是通常异端都是由这样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才能总结出来，然后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我在面试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对福音啊，你对神，你的神观啊，你的人观都有很多问题。可是我不会说哇，你居然是异端，你有很多问题。那我们都是这样，就被圣经来教导，慢慢建立起对神的认识。但是异端你会发现，常常是由那些很有影响力的、很优秀的、很聪明的人，他们建立的，然后才那个。我不希望大家就是因此就把他们视为这个非常邪恶的人，因为其实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动机是好。比如亚波里拿流主义为什么会产生，他部分的动机就是为了回应其他的异端。亚波里拿流他是为了回应我们之前说的萨摩萨他的保罗，他争论耶稣有一个真实的身体，不过他认为耶稣没有心智，也就没有灵魂，没有意志。换言之，耶稣他不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性，他把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身体和灵魂的东西他脱离了。他认为耶稣的心智和灵魂就是他的神性， 那在今天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对不对？我们认为耶稣有个物质的身体，可是当我们想到耶稣的意志，他的思想，他的灵魂，我们就好像觉得完全被耶稣的神性给占据了，对不对？耶稣思想，哦，他是神，他都是按照神那样思想。我们常常把耶稣视为超人，就当我们涉及认肉体，当然是那个肉体，我们承认他会受，他会饥饿，他会疼痛，但是论到耶稣，我们就觉得啊，他肯定是全知的，他不会有任何东西不知道的。论到耶稣回应法利赛人的那种智慧，我们觉得他是神啊，是不是？那么事实上，我们把耶稣的这种意志，把耶稣的这种灵性，我们就直接的把它淹没了，直接用耶稣的神性把它淹没了，对不对？是不是今天很多人是这样想的？甚至教会的传道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其实为什么近代神学家要回应亚伯里奈流主义？因为他看到今天特别是我们缺少一个神学正统的教导的时候，这样的思想很容易进入我们的教导当中的。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接受历史上正统的对基督论的教导，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方式，用自己的方式去阐述基督的神人的性，对不对？然后我告诉你，你找出的方式最好最好的不过是跟异端一样，通常你都达不到异端这么精密的水准。所以你需要了解这些历史，然后我们要了解正统到加特敦信经加特敦会议是如何来谈论正统的这个基督论的，然后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正统的基督论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有的很多错误的对基督的认识，然后你拿流主义今天仍然潜伏在我们思想里面。如果耶稣的意志，耶稣的灵魂这样被他的神性吞没而失去的话，你怎么理解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当中的那种这种挣扎，这种痛苦，对不对？那你怎么理解耶稣说他顺服父神的旨意？他在克西马尼园说这个父啊，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对不对？如果耶稣的意志是如此的被他神性吞没，他怎么可能会要向父神祈求说不要从我的意思，而要从你的意思呢？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异端，他不能够很好的让我们解释在圣经当中所出现的这些经文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的意识到，耶稣他有完全的人性，他的意志，他的灵魂，作为人的意志和灵魂是非常非常的是真实的，而不是被他的神性给吞灭了。第二次大公会议，君士坦丁会议，在尼西亚会议之后381年，是为了回应这个疑问。所以第一次大公会议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第二次君士坦丁会议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对。然后接下来的一般在第5世纪，涅斯多留主义，你可能听过这个词，涅斯多留景教，你听过吗？在唐代这个流传到这个传到中国的这是受这个涅斯多留影响的这个信徒，他们越过阿拉伯，然后来到了当时的这个长安，然后在那里传讲宣教涅斯多留是第5世纪的，他是在安提阿，在安提阿学派受教的，对，注意两大学派。后来他在君士坦丁堡被任命为牧首，是君士坦丁堡主教当中的这个头号主教。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个异端的思想常常是由教会历史上最有影响力、最聪明的神学家牧师所提出来的涅斯多留为了维护基督完整的人性，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把基督的位格给分开了。他要维护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可是神性和人性怎么能连于一个位格呢？不能，有两个位格，神性的位格，人性的位格。所以基督有两个位格， 那就麻烦了，就跟三位一体，就有很大的一个冲突。而第三次大公会议就是专门召开为了驳斥聂氏多流之，在以弗所会议公元431年，离上一次过去了50年。不过呢，现代的神学家对聂氏多流这个人有不同的见解，比如说这个马克琼斯啊、他的基督论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来阅读，他对聂氏多流比较同情。他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异端归诸于聂氏多流，他说聂氏多流在作为教会的牧首，他绝大多数的教导都是正统啊。当然，但是康莱昌牧师，台湾的改革中的牧师康莱昌牧师就说我不同意，不同意你对聂氏多流的同情。 anyway， 就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个这样的一个异端，他在这里突破了之前的异端，不是拒绝耶稣的神性，也不是拒绝耶稣的人性，而是要探讨一个问题：既然基督有二性，还有几个位？他说有两个位。那我们说不对，基督只有一个位格，没有两个位。基督的神人二性是联合于一个位格，而不是分开成两个位格。当时跟聂氏多流争论的是亚历山大学派的另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叫屈利摩，他跟这个聂氏多流是同一个时代，所以你看安提阿学派跟亚历山大学派一直争啊、有两个不同的这个神学的学派一直在这个互相的制约。屈利摩跟聂氏多流不同，他就要教导基督位格的单一性。聂氏多流说有两个位格。屈利摩说不，基督有神人二性，但他只有一个位格。不过呢，屈利摩作为一个神学家，他的表达不够好，就是说他是一个思想深刻的神学家，但是呢，他不太会讲课，他的教导的准确性不足。很多人认为呢，他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呢，他的教导怎么样引向他的观点呢？有些时候不够有说服力。也就是他坚持基督位格的单一性，只有一个位格，但是呢，他不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一点。结果呢，他的徒弟欧迪奇后来跟随他的教导，却就为了坚持基督单一位格，就又扭曲了神性和人性的关系，犯了另一个错误，就是神化了基督的人性。他跟亚波米拿流不太一样，他认为基督的神性完全的被神性吸收，或者说神性和人性就像我们化学当中所说的两个物质发生一个化学反应，氢和氧一点变成一种新的东西叫做水，所以神性和人性发生了一个化学作用，然后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存在，啊，所以神性和人性就混淆在了一起。所以这是到第五世纪所有的这些异端，然后到第五世纪的加克敦会议大公会，加克敦信经就驳斥了上述所有的异端，然后为我们建立了正统的基督教这个基督论的正统的陈述。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知道这个陈述呢？我们下个月四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再来看加克敦会议是如何确定正统的基督论，如何回应神性和人性，如何完美联合于同一个位。那下周为什么没有呢？下周是复活节的主日，我准备做一些不一样的。至于做什么呢？保留一下神秘性，给大家一个惊喜。但是我希望这样的话，大家对这个异端会有一个简要的一个了解。你记不住没有关系的啊，我没有要求你要全部记住，你只要记住，千万不要自己以为我可以按自己有限的思想和我对圣经的阐述就拒绝我们的前辈在几千年的争论当中所建立的基督论。如果我们忽略历史，忽略这些正统的信经，那么我们由自己的聪明脑瓜子所建立起来的基督论，最好最好的也不过是一个异端，好吗？我只是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意识到说我们不需要 靠自己去建立这样的对基督论的理解，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前辈，他们花了几百年，这个耗尽了他们的脑力，然后非常辛苦的跟人辩论，然后长途去到这个开会议的地方开会，然后在会议上跟别人这个吵得脸红耳赤，他们为我们做出了很伟大的工作，我们不要忽略他们的工作，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我们要擅长这个占别人的便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是建基在非常优秀的、美好的啊，我们属灵先辈的神学的传统之上去往前走。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的责任。那在我们履行自己的责任之前，我们需要谦卑的领受、学习我们属灵的遗产，然后呢，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并且更好把这份属灵的遗产传递给我们下一代，传递给新信主的这些信徒，好让教会可以继续接过这些属灵谦卑的工作，继续的在神学的这个工作上面来，让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建立一些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就先来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对基督的神性、人性有些基本的了解，确定这个信念，以及明白这神人的启示联合于基督里的位置。
就是我就补充一下，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读这些我们知道就行了，哎，就是好像很烧脑，但是呢我就在想，就是讲一下，也就是最近的事情，也就在改革后的圈子里面，也是因为基督论的原因啊，就是有改革中的很有影响力的华人的牧者，他提出一些新的理论，比如说基督的人性非受造这样的理论，因为他是用华语讲课嘛，所以就一直以来在华语圈子当中呢，是也没有什么神学家说对这样的思想进行批判的，直到后来呢，就是由于也有一些宣教士来到中国，也开始做这种就是建立教会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是改革思想影响的，为什么基督论都是这个样子的，结果都发现是受了同样一个牧者的影响，那么结果呢就开始把这个牧者所讲的把它翻译成英文那我个人也有直接参与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就是尽量要把它的翻译的准确吧，因为这个字的各个方面，那么结果就在西方的教会上面刊登出来就引致了西方教会的在这件事情上的警惕后来呢但是由于这个牧者他的影响力很大，尤其在华语世界当中影响力很大，那么就是在西方的改革中的政府的改革中教会的一个领袖就单独的跟他来讨论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就要求他撤回，那他呢并没有撤回，但是他答应从今以后不再讲他这样的一个基督论。那么所以呢受了他影响的人呢并没有说我直接听到他撤回，但是呢我们也就是注意到他这样的影响力呢就不再好像就是没有再有新的人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吧。我想讲这个，就是你看在初代教会逼迫的时候这个异端就没有停止，然后呢康斯坦丁把教会就是基督教就是停止逼迫成为国教的时候撒旦攻击的就是基督论，那么当中国教会现在开始建立的时候也又是基督论，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教义好像很难或者是跟我没啥关系的，你们要知道撒旦要著作的就是针对基督否定基督，所以你们就是要 虽然就说哎呀这个我不明白，但是你要认识到这个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你在不明白什么时候，你可能就已经陷入到其中一个错误的当中，因为基督论跟救恩论是直接挂钩的，是我就是讲。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保护你的教会，在历史当中看到你是怎样信实的保护你的教会，将你的教会从各样的纷争错误当中领出来。我们继续的监督你的教会，不管是东方西方，这样的这个世界，我们都亲自的监督建立，使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在全地他的荣耀被彰显，就是真实都接受你的祷告。好，我们现在来接受你的祷告。